奉主日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星期三的晚间聚会，我们一起唱诗赞美诗127首。爱主之人彼此爱，和睦见证相爱，这是救主宝贵命令，应当替主心挂。弟兄若有愁苦患难，彼此担当，同作肢体，心心相感，不劳于心相关，不安全为不争取名，看作一朵反正若有过失平安相劝，表明同龄之情，个人心中激发出爱，永存如同火泉，在地仿佛在天。非常感谢神的安排，让我能够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两支派办回河东。那我想在圣经的历史当中，我们常常在看历史的一个事件，那其实我们在看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在旧约关于以色列人的部分，他是不断的一直在重复他的一些错误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读圣经历史的时候，我是觉得可以用一种观念我们来看，当我们念到一个历史事件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试着把圣经合起来，把圣经合起来之后，你去思考说，你要是当中的人物，你会怎么去做决定？那我想透过一种你自己的反复的思想，相信对于圣经里面的内容，你一定有所体会。那我们今天，我想用一个主题，就是两支派办回河东这个历史的一个事迹，来跟大家分享。其实大家可以去从里面可以去体会看看，你若是两支派办的人，你会怎么去做决定？那你的决定是对还是错？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借由在约书亚记第22章里面所记载的一个事件，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我们来翻开约书亚记第22章。约书亚记第22章，这边有特别有提到两支派办回河东。那其实我们可以了解，以色列人他们是过约旦进入迦南地，而迦南地是在河西。为什么这两支派办他们会回河东？那我想我们今天就透过这样的事件，我们要去思考为什么他们要回河东，回了河东之后他们又做了什么事情，而他们的结局是怎样？我想今天透过这几个面向来跟大家分享。首先我们来看两支派办为什么要回河东。来，我们来看第一节，当时呢，约书亚召集了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对他们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吩咐的你们都遵守了，我所吩咐的 你们也都听从了。你们这许多的日子听，总没有撇离你的弟兄，直到今日，并守了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当守的。如今耶和华你们神照着他所应许的，使你们的弟兄得享平安，现在可以转回你们的帐篷，到耶和华仆人摩西在约旦河东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好，那我们这里这段圣经有几个重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摩西吩咐，摩西为什么会吩咐这两支派半的人要回河东啊？人家全部的人都在约旦河西，只有他们是回河东，为什么？第二个，约书亚的吩咐他们也听从了。那第一个，摩西吩咐他们也听从了，到底摩西吩咐他们什么事情，约书亚吩咐他们什么事情，让他们可以得享河东这个基业。好，第三个，他没有撇下兄弟，并且遵守耶和华的吩咐。那究竟为什么没有撇离兄弟？他们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情而没有撇离他们兄弟，而且又遵守耶和华的吩咐？再来，而且他们因为他们遵守了摩西的吩咐、约书亚的吩咐，而且他没有撇离弟兄，所以二支派的人就可以回到河东之地。而且呢，在回到河东之地的时候，约书亚特别有跟他们提到要怎么提到呢？当你们回去之后呢，在第八节他们有说，你们要带着许多的财物、许多的牲畜、金银铜铁，并许多的衣服，回到你们帐篷，要将你们从仇敌夺来的东西和你们的弟兄分享。好，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他们一定有遵守了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他们才可以回河东之地。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究竟这二支派班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来，我们来看到这里就是迦南地的地图。那这个呢，雅各的这个十二支派，他们分别都有他们的为业之地。经过了约书亚，经过了进入迦南地之后，经过了大概六七年之间的南征北伐，终于把整个迦南地，整个都把它战胜回来了。所以呢，各支派呢开始分别他们的为业之地。但是呢，我们来看这个就是约旦河，我们总共有两支派半，马拉西半支派、加德支派跟流便支派，他们分别是在河东之地。那究竟大家都进入河西，为什么他们二支派半的人会想要在河东？我们来看圣经怎么跟我们讲。我们来看民数记三十二章第一节，我们请来看民数记三十二章第一节，旧约圣经207页。第一节这边有提到说，流便的子孙和加德的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到亚谢地和基列地是可放牧牲畜之地。好，就看到他们就来看到，哇哦，河东这地真的是肥美，而且他们牲畜很多，他们想说啊，不然我们就在这里好了。好，这是他们做了决定。这时候我想大家试着把圣经合起来，如果你是两支派的人，两支派判的人，你会怎么去做决定？你这个决定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等你觉得说，当我是二支派判，我看见眼前是一个肥美之地，我的牲畜又这么多，这个地又非常的好，我想留在这里，我就跟摩西讲说，我想要留在这里。好，结果摩西怎么讲？摩西在第五节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了，就说啊，他们就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他们就跟摩西说，哇，这块地就给我们吧，我们不要过约旦河了。就他们看到了这块地这么好，他们一个决定就说，那你就赐给我们好了，我们不用过约旦河了。好，可是摩西怎么讲？摩西这时候就劝他们， 你们不要这样子。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跟我们讲。我们请看第六节，摩西对迦德的子孙和流便的子孙说，难道你们的弟兄去打仗，你们竟然坐在这里吗？你们为何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过去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的那个地方呢？以前呢，在加底斯巴尼亚的时候，打发你们先祖去窥探那地哪一个地方。这时候我们可以回想到之前的有一个场景，摩西派遣了12个探子过迦南地，结果发生了什么事情？窥探他们也是这样行，他们上以实谷去窥探那地，回来的时候使以色列人灰心丧胆，不进入耶和华所赐给他们那地。当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启示说，凡从埃及上来20岁以外的人，断不得看见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你看摩西就跟他们讲，你们现在所做的决定，你们自己以前曾经就发生过，我12个探子去，结果有10个探子来说不要过迦南地，当中只有迦勒跟约书亚就说一定要过去。结果神的处罚是怎样？20岁以上的人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这个时候你们还要做这样的选择吗？你们还要做这样的选择吗？结果二次派他们就决定了，当摩西这样跟他们讲之后，他们就做了决定。我们请看民数记32章的26节，26节说啊，我们的妻子、孩子、羊群和所有的牲畜都要留在基列的各城，但你仆人凡带兵器的都要照我主吩咐的话，在耶和华面前过去打仗。他们就跟摩西商量了，好嘛，那这样子，我把我的妻儿都留在这个地方，然后呢，我们跟着你去打仗，我们跟着你去打，因为你就说，因为我们不跟你打仗啊。因为摩西那时候说，你看看以前的事情，就是你看看以前的事情，当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是造成了以色列民他们20岁以上的人没有办法进入迦南地，这么严重的事情，你们现在难道还要继续发生吗？那他们就说没有关系，那我们就决定了把妻儿留在河东之地，把他留在基列地，而我们呢就遵照你的吩咐，我们拿着兵器跟着你们到迦南地去打仗。好，这时候这是二支派的决定。好，结果呢摩西就这样子吧，好吧，你们既然这样子，在28节就这样讲，于是摩西呢就为他们祖父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众支派的族长说迦德的子孙和流便的子孙，凡带兵器在耶和华面前去打仗的，若与你们 一同过约旦河，那地被你们制服了，你们就要把基列地给他们为业。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得以回到河东之地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他们看到河东之地的时候，他们就很想留在这个地方。可是呢，摩西就跟他们讲，你们不可以这样子，你们一定要跟着去迦南地，跟着以色列民去打仗，你们才可以。结果他们说好，那我们就派了。摩西就跟他讲，好，既然你们有派兵了，而且又战胜了，我就按照应许把河东之地给你们。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两支派办他们得以回到河东之地，为什么他们回河东，然后呢其他的支派都在河西，这就是一个原因。好，那既然他们这个决定之后呢，约书亚就跟他们讲了，就说啊，你要回去可以，但是我们来看约书亚就吩咐他们一些事情。我们请看约书亚记的22章，我们来请看约书亚记，他们说好，在第4节有说， 你们河东所赐给你们为业之地，现在赐给你们。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只要你遵，但是呢，你们一定要遵行一些神的律法。我们在这边有看第五节，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给你们的诫命律法。第二个，要爱耶和华神。第三个，要行神一切的道。第四个，要守神的诫命。第五个，要专靠神。第六个，要尽心尽意的侍奉神。约书亚他跟他们讲，既然你们都要回去了，我吩咐你们几件事情，你们要遵守，就是要切切遵行神的诫命跟律法，而且要爱耶和华神，要行神一切的道，守神的诫命，专靠神，尽心尽意的侍奉神。他这样的吩咐就是整个生命记的一个精髓。但是这两支派班的人有做到了吗？我们等一下看他们做到了没有。好，所以说其实在圣经当中呢，包括我们都可以知道，约书亚记在整个以色列民的一个历史当中，它是一个战胜的一个章节。但是为什么在经过约书亚记整个都战胜的时候，约书亚竟然在23章24章耳提面面的要跟他们讲，你们一定不可以违背神，你们一定不可以去敬拜别的神，你一定要专心仰赖神，专心的要尽心尽力侍奉神。但是以色列民有没有做到？如果有做到了，就不会有四世纪。而四世纪却是让人家觉得说，它就是以色列民最松散的一个章，最松散的一个时代。因为那个时代当中叫做个人任意而行，在四世纪的最后一节，那个时候的时代是以色列民是个人任意而行，表示怎么样？他们心中没有神。所以呢，其实在以色列民在经过约书亚6-7年的一个南征北伐之后，其实虽然战胜了，但是其实以色列民各支派他们的组织是非常松散的。所以在约书亚在23章24章，在他即将要离世的时候，他特别的去吩咐他们，你们一定要尽心尽力侍奉神。好，这个就是约书亚嘱咐的二支派办，你们一定要做到这些事情。但是他们回去之后呢，他们开始做了一件事情。我们请看第10节到第12节，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流便第十节，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到了靠近约旦河一带的迦南地，就在约旦河那里筑了一座坛，那坛看着高大。所以他们做了这件事情。什么事情？总共呢，他们有两支派办，就是流便人、流便支派、加德支派跟马拉西的半支派，总共两支派的人。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在什么地方？他们在约旦河毗邻迦南地这个地方，他们筑了什么？筑了一座很高大的坛。好，那他们筑了这座坛之后，当然哦，在河西之地那边的人看到了，哇哦！我们来看到河西之地人的反应。当河东之地的人他们去筑了这座坛之后，我们来看看哦。这时候我也是建议大家把圣经合起来。如果你是两支派办的人，你这件事情你会怎么做？你会去做这件事情吗？那你做这件事情的用意是什么？你做这件事情的用意是什么？我们来看，我们来探讨这个事件当中以色列人的反应。以色列人一听到，哇！以色列人一听到之后，他就说，我们来看第11节，就说以色列人听说流便人、加德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靠近约旦河边，在迦南地属以色列人的那边筑了一座高大的坛，全会众一听见，就聚集在示罗，在示罗要上去攻打他们。好，以色列的反应是这样哦，他一听到河东之地二支派的人筑了一座高大的坛，他们准备要去攻打他。为什么要去攻打他？ 什么原因会让他们想要去攻打二支派的人？我们接下来看圣经怎么跟我们讲，为什么要去攻打他们。我们来请看利未记，利未记的17章，第8节、第9节，你要晓谕他们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献燔祭或献平安祭，若不带到会幕门口献给耶和华，那人必从民中剪除。所以那时候有些人说，不对，我用会幕只有一个，他在哪里？在示罗，你们怎么可以自己去弄一个祭坛要来献祭呢？后来建作一座坛要来献祭呢？你们这样子是违反了律法，不对，你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这是第一点，以色列人说不对，因为献祭一定要在会幕的门口，而会幕当时候是在示罗。再来，我们来看生命记12章，生命记12章的第13节到第14节，这边有提到13节，你们要谨慎，不可在你所看重的各处献燔祭，唯独耶和华从你那支派中所选择的地方，你又要在那里献燔祭，行我一切吩咐你的。所以这里又再次的跟我们讲，不可以，你看中什么地方，你就可以来献祭，不行。所以第一点提到献祭一定要在会幕，第二个，你不可以随处献祭。所以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原因，因为那时候的会幕设立的地方是在示罗。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18章，约书亚记的18章第1节，以色列全会众都聚在示罗，把会幕设立在那里。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既然会幕是设立在示罗，而且献祭又要在会幕门口，而且你又不可以随处献祭，那么我们来看，所以为什么以色列要攻打他？因为他发现这个两支派的办的人做的事情是错误的。来，所以我们来看看生命记的13章的12节到14节，这边有特别有提到，他说啊，你要探听查究，细细的访问，果然是真准，有那个行真恶的地方行在你们中间。因为他就发现说，这两支派办的人做的都是不对的事情，做的都是不对的事情，所以他们决定要来攻打他们。他们聚集在示罗，准备要来攻打两支派办的人。好，这是以色列人的反应，但是这是会众，难免会鼓噪，他们就认为说，他们这样做是对的。但是后来约书亚他们怎么做呢？我们来看，约书亚不是这样，他派遣了适当的人，这个就是一个首领跟一个民众不一样的地方。当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而首领必须要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假设那时候是整个会众去攻打他，那是不是就要造成兄弟阋墙？你想想看，以色列民在经过这样一个战争之后，其实来讲对以色列民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但是这个时候可以派出适当的人只有一个人，那个人就是约书亚。他派出适当的人，他派出什么人来处理这个事情？我们请看约书亚记的22章的13节，以色列人打发祭司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往基列地去见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他们派了一个人叫菲尼哈，而且呢又打发了10个首领跟菲尼哈一起去，因为他们要去了解为什么这个两支派半的人他们要做这件事情，他们要去了解了，而没有去随着会众就马上就去起兵就攻打他们，没有，他们要先去了解。好， 再来，了解他们去了解的时候，他们怎么说话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在十六节，耶和华全会众这样说：你们今日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干犯以色列的神，为自己逐一座坛，悖逆了耶和华，这犯的是什么罪呢？他第一个，他先指出这个两支派办的人，他们做了这件事情是错误的，所以他就跟他们说：你们为了自己逐一座坛，是悖逆了神，你们已经犯罪了。所以一开始，当这个腓尼哈跟十个首领去见这个两支派办的人的时候，第一个他就先指出：你们建了，你们逐这座高大的坛，这座坛是错误的，是错误的。第二项他们又说了什么呢？我们请看十七节到二十节。他从前拜比尔的罪孽还算小吗？虽然瘟疫临到了神的会众，到今日我们还没有洗净这罪呢，你们竟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吗？你们今日既悖逆了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你们所得为业之地若嫌不洁净。好，我们先读到这里。这个时候他汲取了什么样的历史教训？他觉得说，你们二支派办的人，如果你们犯这个错，你们一定会怎样？连累到以色列民。所以他说，历史当中曾经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发生过什么事呢？第一个，他们拜巴利皮尔。我们请看民数记的第二十五章。在民数记的二十五章有特别有记载到这个事件，因为这个事件，以色列民的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来看，这个时候呢，以色列人呢住在实亭的百姓与摩押女子行淫乱。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发生了一件事情，行淫乱，而且他们拜巴利皮尔这个偶像。然后呢，这时候呢，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的时候，谁知道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一个缅甸的女子到他们弟兄那里，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看见了，就拿着枪将以色列人这个首领和那个女子呢刺透。因为这样子，以色列民当中的瘟疫就止息了。那时候遭瘟疫的有24000人。所以这个事件是怎么样呢？是当以色列人在实亭侍奉巴利皮尔的时候，以色列地方发生了瘟疫。所以呢，因为这个事情，以色列民死了24000人。然而这个时候呢，腓尼哈他的结果呢，就是腓尼哈拿着枪将这个行淫的人刺透了。这时候耶和华的愤怒才止息。所以他指出这个历史的一个教训，就要跟二支派办的人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做，因为你们这样做会连累到在迦南地其他的以色列民。好，第二件事情呢，还有一个历史的教训，就是亚干。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第六章十八节。约书亚在带领百姓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特别有吩咐他们：你们务要谨慎，不可以取那当灭之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之物，就连累了以色列民全营，使全营受咒诅。约书亚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特别吩咐他们：你们绝对不可以拿那个城里的任何的财物。但是有没有人拿了？有。结果造成了以色列民在攻打爱城的时候的失败，那个人就是亚干。我们来看第七章的二十六节。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要连累我们呢？今天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这个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的所有。所以你看到，当一个人犯了错，他是会连累到所有的百姓。所以这个时候腓尼哈他派去的时候，特别跟他们说： 你们做这件事情是错误的，而且经由历史的一个以前的一个事件，你们这样做一定会连累到其他的以色列百姓。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说出适当的话。第三个，因为他会连累会众，所以呢，在十八节，特别在十八节的时候，这个菲尼哈特别跟他们讲，他说：“你们今天呢，背逆了耶和华，明日他必向以色列全会众发怒。”所以这时候他们跟他们讲，除了指出他们的错误之外，而且经由一些历史教训的事件，也跟他讲说：“你们这样做会连累到全会众。”但是他们也跟他讲，当经过指责之后，他们就这样跟他讲，他说：你们所得为业之地，如果嫌不洁净，就可以过到耶和华之地，就是耶和华帐幕所住之地，在我们中间可以得地业。其实呢，在一面指责之后，他的背后给他们是一种关心，如果你们觉得那个地方真的不好，那你们就回来吧，跟我们回到河西之地。这时候呢，他们除了说出适当的话，他们还凭着爱心，他们就说：好，没有关系，如果你们真的觉得那地方不好，那河东之地不好，没有关系，你们回来。所以呢，其实呢，我们派出去的人，你看他除了有一个正面的指责之外，其实他里面所包容的就是一个最大的爱心。那经过这样之后呢，这两支派办的人他们就回应了，他说他们的回应，经过了菲尼哈这样去了之后呢，他们的回应是什么？我们来看在二十二节来看，他说：大能者神耶和华，大能者神耶和华知道的，以色列也必知道，我们若有悖逆的意思或干犯耶和华。所以第一点呢，他说神是大能者，我们绝对没有悖逆的意思，不是像你们所说的那样子，我们一点点悖逆的意思都没有。第二个，他说在二十三节这边有提到，他说为自己筑坛要转去不跟从耶和华，就是要将燔祭、素祭、平安祭献在坛上，愿耶和华亲自讨伐我们的罪。他说我们不是要离弃神，如果是离弃神的话呢，求神来处罚我们，我们只是为了要怎么样。我们来看，我们行这件事情并非是无故或是刻意做的。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他说啊，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怕说日后你们的子孙对我们的子孙说，你们与耶和华以色列神有何关系呢？因为他们中间有一条河叫约旦河，因为他怕是说约旦河会把两支派办的人跟其他以色列民全会众隔绝了，所以他们说：我们是因为怕呢，你们跟我以后的子孙呢，因为我们现在当然很了解我们的关系，可是经过几代之后，经过了子孙的繁衍之后，可能你们会认为，其他支派人会认为，我这二支派、这两支派办的人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呢，他诅咒这坛的意思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我们来看第二十八节。所以我们说，日后你们对我们或对我们的仆人这样说，我们就会回答说：你看，我们列祖所筑的坛是耶和华的样式，这并不是为了献燔祭，也不是为了献别的祭，乃是为你我中间的证据。所以他建这座坛，只是为了表明这两支派办的人跟其他的以色列民，他们都是有关系的，他们是有关系的。所以他们建这座坛，第一个，他是完全没有悖逆神的意思。他讲，他就说，若是我们有离弃神，求神来处罚我们，我们呢是刻意做的。为什么？因为怕我们跟神没有关系，你们不会认为我们是神的百姓，你们不会认为我们是以色列民。所以呢，这座坛不是为了献祭，只是为了证明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你们的关系。所以这座坛叫做正坛，它是为了要证明呢，它是为了要证明什么？他们跟他之间的关系。所以呢，当听过了这个 当听过这个两支派办的人给解释之后，以色列民他们处理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在33节这边有说，以色列民就以这事为美，就认为说哇，这件事情是对的，而且呢他就不再提上去攻打流便人、加得人和毁坏他们所住之地的。所以呢流便人、加得人就给坛起名叫做正坛，为的是什么？在我们中间证明耶和华是神。所以呢这两支派办的人他们建这座坛，他们就是只是要为了去证明，就说耶和华是神。所以这座坛他们把它起名叫做正坛。其实呢既然是一件那么好的事情，其实他们假设在一开始想要建这座坛之前就跟其他的人有一个互动，跟他们讲说他们要做，其实根本就不会发生说起兵攻打这个事情。可是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说，我们刚刚建议大家就说，你要是两支派办的人，你想做这件事情你会怎么做？你会就执意自己就做了吗？我做了再说吧，还是我去找人家商量，我先去跟其他支派的人先商量，我再来建。所以这就是一个你的决定就造成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我常常在想，我们读历史叫做见古知今，可是为什么历史的事情永远不断的一直在发生？为什么？我们就要思考。所以我们现在就说，在我们思考这件事情，如果你是两支派办的人，你把圣经先合起来，你会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当然我们教会里面也当然会有很多事情，是不是？我们常常认为说哎，按那走就好哎，可是实际上当你做了之后其实不好。所以说我们常常是要去思考的。所以说我们以这件事情来看，如果你是两支派办的人，你会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好，那我们要来看这个教训。好，当这个两支派办的人决定了在他们河东之地，同时又发生了这个政坛的事情，那他们从此当然就没有再提攻打的事情，但是他们选择了这个河东之地，他们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支派办的人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我们来请看历代志上的第五章，我们请看25节。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好，这边的标题是写两支派办的人违逆神，好，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的民行邪淫，这民就是神在他面前所除灭的。然后呢，所以呢，神就激动亚述王，把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支派的人掳到了就把他们掳到了哈拉这个地方，就把他们灭了。所以你看那时候约书亚还跟他们说，我们刚刚有记得那六大吩咐，还跟他们说你们要尽心尽意的爱你的神，结果他是随从那个地方被除灭的民，就是当地的迦南民，住在迦南地的那些人去拜从他们的神，去行邪淫的事。结果他们的结论是什么？他们的结果是什么？神就激动了亚述王，把他们两支派办的人给灭了。所以他们的结果就是这样子。当我们看到一个历史事件，当我们看到这两支派办的人的决定，或许他们的决定在眼前是好的，因为他们选择了一块他们适合居住的地方，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牲畜，他们希望有一个地方可以让他们能够来继续生存，他们选择了河东之地。但是因为在河东之地他们随从了当地的居民去行邪淫的事，行悖逆神的事，所以神就激动了亚述王，把他们给灭了。其实这个事件呢跟有一个事件很像，罗德。大家我们去想想看，罗德那个时候他选择了什么地方？当他跟亚伯拉罕 哎，亚伯兰说，那你去选择。他选择了什么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13章，我们请看11节。这时候呢，亚伯拉罕呢要跟罗德来做一个分离，他就看，哎，你就去选吧。亚伯兰就让，哎，你就让罗德先去选。就罗德呢怎么去选？罗德呢选择了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的。因为那时候往东一看那么肥沃，而且越来越靠近哪里？越来越靠近索多玛。所以罗德的结局是怎样？我们来看19章的36节、38节。结果他后来跟他自己的女儿行了淫乱的事情，这个就是罗德的结局。所以我们来看，其实我们再重复我刚刚讲，如果你把圣经合起来，如果你是罗德，你会怎么选？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刚刚 看圣经的时候，我们刚刚想，你如何能够把圣经的话当成是你的，你如何把圣经的事件当作是你的事情？你要去思考这件事情，如果是我会去做什么决定，我会做什么样的事情。我想当你经过一个思考，你会把这个教训，把这个事件，把这件事件放在你的心中，你将来当遇到事情的时候，你想说，哎，对，哎，以前两支派办的人，他们的决定是这样，就造成了这样的结果。罗德那时候的一个决定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如果这样子的时候，我想在你的信仰当中就不断的就会有长进。好，这个就是我们提到的两支派办的人的结局跟罗德的结局。接下来我们要谈到一个教训，我们请看以弗所书的4章2节、3节。他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我想这个特别举出这一段，就是要跟我们提到，其实我们可以回想那时候腓尼哈带着10个首领去见两支派办的人，其实他们也是抱着，虽然当面的去指责他们，可是他背后，他所隐藏的，他背后的就是，哎，如果你们觉得这个以东之地如果不是那么好，那你们可以回来，让我们可以合而为一。所以呢，我想这个就可以让我们了解到，其实呢，我们怎样，他们用和平的方法，因为其实他们如果在那个情境之下，全会众一定在鼓噪，全会众说，啊，我们一定要攻打他们，他们做的事情一定会连累我们，因为圣经就告诉他们行悖逆神的事情一定会连累到我们。你看到我，因为以前的历史啊，让我们知道如果悖逆神，他们会让我们遭受到什么样的一个灾难，所以呢，我们要去攻打他们。可是这时候约书亚不是做这个决定，约书亚他的决定是，他由腓尼哈带领的10个首领去了解为什么这两支派办的人他们要做这件事情。除了他当面去指责他们之外，其实他们背后所隐藏的就是有一颗合而为一的心，就跟圣经告诉我们一样。希望在我们教会里面常常也有一些意见相左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常常可以去思考一下，其实我们都是在教会里面的人，那我们所敬拜的也是独一的真神，有时候就是差那个合一，可是合而为一的心当然对神一定合一，可是对人往往就有人的感觉。哎，其实我觉得，哎，比如我们常常讲说，哎，这个人很好，这个人不好。其实有时候我们来看，其实我们常常有一句很开玩笑的话是这样子，跟真理以外的事情呢，我们如果来说跟真理以外的事情，其他都是感觉，那感觉就没有是非。那其实我们唯一的就是圣经的一个教训。那既然我们有同一的信仰，我们应该要有合而为一的心，那我们就尽量去避免那个，尽量避免去有，就是说遇到意见相左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用和平的方式来解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再来，圣经也建议，圣经也告诉我们， 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十节，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十节。弟兄们啊，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以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所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其实我们本来就应该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那我这边又举出了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六节十七节。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呢，我们常常在看约翰一书的第二章十六节十七节。其实在这个世俗上面呢，有很多是可以引诱我们的事情。比如凡事上，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是从世界来的。其实我们刚刚看到两支派办的他们的决定，他们看到的都是眼前的事情，他们所有看到的都是眼前的事情，他们凭着看到眼前的事情，他们就去做出了决定。但是他们的决定是正确还是错误的，我们从他的结局来看，其实他们这个选择并不是正确的，并不是正确的，因为他们这个决定，所以造成他们又必须要去建立座谈，来证明他们跟神的关系。但是又因为他们在河东之地，他们跟世俗又比较接近，他们看到的都是眼前的事情，所以很容易就跟当地的住在迦南的原来地方的人去行了邪淫的事情。因为他们选择的就是一个河东之地，本来就不是神所应许之地，是他们用自己的眼目看到的，他们觉得眼前看到的就是最好的，所以他们选择了这个河东之地。可是我们从整个历史的演进，整个历史的事件的一个发展，其实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这个选择是错误的，是错误的。所以呢，我们今天 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可以了解到，其实从一个选择，你选择了什么，你的结果就是不一样。选择了什么，结果都不一样。他们的选择，他们还必须要去建立座谈，因为他们觉得说，因为约旦河啊，你跟我们隔开了，为了要证明他跟其他会众的关系，他们还要去建立座谈。而且因为建了这座谈，而造成了以色列民的他们的一个想法，他们想要去攻打他们，差一点点就造成了兄弟细想的事情。所以我常常觉得是说，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一个历史的，在读圣经的历史，我们一定要了解，你一定要进入那个情境，进入那个情境就是怎么样，你要去思考，当你是当中的人，你会去做什么决定。我想如果透过这样的方法，你一定会从圣经当中有所体会，有所更深一层的一个体认。那我想今天就利用我们这短短的一个这个两支派半人回河东这个内容，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我想也希望是说，这个分享通过这个分享，大家能够对思考我们圣经当中一个历史的一个观念，一个做法。我们是不是常常在读到这个的时候，你把圣经合起来想一想，如果你是当中的人，你会去做什么决定？那我想透过这样不断的思考，你就会把圣经的话放在你心中，当然你所做的决定就会是正确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此，我们一起来唱诗227首。恩今天主命令将宝训藏心中，只等难说的话，主的话路灯光，藏令我心田，路边风，路边路，乐无疆西梦。
垂切主的花凡心托到尊上，不可忘主应许说是福，谁听命必享受，从今生到来世无限长，到那时在天空赞美愿宣。